各位早安，我们又来到了启示录二十章的读经和默想。我们呢是第四次来读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特别恳求上帝继续带领哈，使我们今天的解读可以看这部分经文跟我们的密切的关联。诸位呢已经来看到了这一段经文，我们对它一个详细的解读。透过那样的解读，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其实是简单而清楚的，而且对我们是有效的。根据奥卡姆剃刀的原理，越简单的越可能是真的。所以哈，我们检讨各种解读这一段经文的观点，发现用这样一种解读方式显然是最能够来简单清楚地说明这段经文，也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所带来的神国的巨大的意义是非同凡响的。他第一次来代表了神的国已经来到，他第二次来也表明当下末世时代神的国尚未完全。所以信徒活在这样的一种张力中，这种张力其实是神的一种训练的方式。因此我们看到上帝掌管着历史、宇宙和时间的命运，他借着天使捆绑撒旦，显明了圣徒虽然经历苦难，但他们是得胜者。因此那无底坑之所以会开，乃是要刑罚逼迫圣徒的世人，也是要训练神的百姓在一个真实的战场上靠主得胜。而无底坑之所以要关，就显示了邪灵的势力根本就不能伤害圣徒的灵魂，而圣徒是属于基督的，他们是真正得胜作王的一方。哪怕他们已经身体被杀，他们的灵魂已经与基督一同作王。从属灵的意义上，这给每一个在末世时代的信徒带来的是何等的鼓舞。透过这一开一关的动作，我们看到人子拥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的权柄，也在这里得到完全的彰显。难怪基督会在给腓拉铁腓的信中以手拿大卫的钥匙说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来作为自己的介绍。所以这一部分经文对我们的意义也是非同凡响。撒旦被扔进硫磺火湖，并不意味着撒旦失去所有活力，因为在启示录第九章，也就是第五号中，他乃是那叫世人受痛苦五个月的蝗虫之君的首领。在启示录十一章，他曾借着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而将那两个见证人，也就是教会给杀害，但是教会仍然从死里复活。不单如此，在十三章中，他更借着海洛而兽迷惑那些受了受印记的人，并且也苦待甚至杀害那些拒绝拜受的圣徒。我们从来没有否认撒旦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在世上会有横行，但问题这不是约翰在这里所见的千禧年异象的焦点之所在。在约翰的设计中，这一异象乃是和第五号之灾互相对应。因此就撒旦控制世人的角度来看，人子允许他迷惑世人，从而他们因这罪不见真光，有痛苦和刑罚。但是就撒旦和圣徒的对峙来说，人子虽然允许撒旦逼迫他们，但是基督要保守他的百姓，叫他们的苦难成为他们得胜的兵器，也成为他们得以与他 作王一千年的途径。在人子的允许之下，撒旦可以杀害他们的身体，但对他们的灵魂和他们属神儿女的高贵身份，对他们与基督已经一同作王的事实完全无能为力。正如人子在世的时候所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因为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正是主的宣告。因此最后上场的这一位是那龙、那古蛇、魔鬼和撒旦，他的捆绑就意义重大。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位撒旦有了四重的名号，全本圣经只有在这里出现。于是我们就看见那条古蛇就终于显出了原形。约翰就将羔羊男孩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预言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撒旦在天庭中的失势，他之所以被赶出天庭，不是指天使从天上坠落变成了撒旦，而是指他没有办法继续控告圣徒，因为羔羊男孩已经得胜，成就了神的应许。所以从本节经文和十二章九节的联系来看，这里天使所做的乃是基督第一次降临所带来的果效。所以天使捆绑撒旦，将之锁在无底坑，其实早就在旧约，尤其是以赛亚书里边一再的有了宣告。而捆绑邪灵关在监狱中等候审判，在当时的犹太文献中啊，也是比比皆是。所以我们不应该感到特别意外，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意义，他胜过了阴间权势，早在新约讲道中一再被传讲，只是我们今天常常忽略这一伟大意义。彼得在传讲教会第一篇讲道中就已经出现这样的观点，保罗和希伯来书作者也是劝勉信徒昂首挺胸活出信仰。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打败了仇敌。所以这在教义和实践上带有重大意义，不是约翰、保罗等新约作者发明的，乃是耶稣自己所说。因为耶稣早就把他的事工跟他捆绑撒旦连在一起，也把他的门徒在他授权之下的事工跟捆绑撒旦都连在一起，这正是一个国度得胜的事件。那为什么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这里啊，关系到对未来弥赛亚国度的盼望。这样的一个盼望其实是从旧约就开始了，因为在其中神应许他的百姓，他要将他的国从百姓中兴起，要兴起一位像大卫的王，他要复兴以色列国，重建圣殿。这一复兴的国度乃以锡安山为中心，而他的福分属于全世界。这是用旧约的意象来描绘新约国度的属灵实质，也让我们看见神带来的复兴乃是一个宇宙性的更新，并不单单指向犹太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弥赛亚国度带来了整体的末世，而在这末世中国度拓展，敌基督的国度势力衰弱，显然是圣经的文脉一再强调的。而约翰所强调的一千年，就让我们看见那条古蛇被捆绑是在基督复活之后，在升天之后就开始了，而这也正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预言的实现。所以如果从下文来看，这一千年显然也和那些为了持守羔羊见证而殉道的人他们的活动时间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是借着什么呢？借着受苦，借着与基督同死同活。因此约翰的千禧年并非全然是未来式的，而是已经开始实现。当然这里的一千是具有象征和属灵的含义。比如说为什么是两个见证人被杀？因为两个见证人是具有法律效力见证人的人数。那这里的一千年显然不是一千个365天而已。对约翰而言，圣徒是活在一个历史时空中，这个历史时空不只是平面的。尽管大红龙他们在平面上逼迫，但是圣徒有属天属神的身份，他们也同时活在天庭中，活在属神的锡安山上。因此他们的数目除了有代表新旧约圣徒的12×12之外，还要有表达他们属天身份的立体数目。因此10×10×10，也就是十的立方，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数目。这一个概念其实也在他们所建的新城中完全表达出来。你可以看到12支派和12使徒为根基和城门的城墙，后有144肘。而且呢，他们也长宽高有12000旬，和合本的做4000里，也就是立体的10的3次方。由这里来看，一千年所要表达的不是线性时间的长短，而是弥赛亚国度属灵的特质。这一个国度之所以能在人类历史时空出现，乃因羔羊男孩已经闯入世界，并在其死亡之时下到阴间，又在3天之后复活，并被带到天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完成了父神的托付，开创了新的国度。和犹太人所期盼的弥赛亚国度比，约翰的国度显然是已经来临和属灵属天的。这一个国度尽管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呢，它已经开始实现，永恒之钟已然敲响，时间真正的开始了。所以撒旦被捆绑他的意义就非同寻常，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的时日不多了。所以我们看见天使也有进一步的动作，就是呢，让撒旦被扔于无底坑，将之关闭，并用印封上，也就是天使使他不再迷惑列国，从而呢，要使得福音得以广传。教会作为国度不可征服。那为什么被捆绑一千年之后，也就是整个末世阶段之后，在后期还要被释放，还要攻打教会呢？我们呢就可以看到，这显然是指责审判说的。撒旦被捆绑，将来呢他们会暂时的被释放，但是被释放之后，他们释放了邪恶的能量，但最后呢会怎么样呢？会被审判。因为属神的祭司的国度持守了羔羊的见证，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已经无可摧毁了。所以他的被释放是短暂的，他释放的目的不是为了随其所愿，而是要面对神的审判。你可以看到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连那些死了的死人也要复活呀。那你说他们怎么会复活呢？因为从海死亡阴间被释放出来，神叫他们短暂复活的目的是要接受审判，进入第二次的死亡。所以约翰的设计中，撒旦在末日被释放被审判，乃是要让他和基督之间的最终的纠结在末日之时做一个总结。所以那一条古蛇到最后显露出来，其实是为了受审，好显明神掌管一切。所以这一个古蛇仿佛也要再来，而基督也要再来，最后 撒旦的再来陷入永死，而基督的再来带来永生。因此何去何从，每个人都要做抉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启示录20章1到3节给我们这么深的激励和看见，让我们回应基督的国，并借着我们的宣讲拓展这国，因为这国不可战胜。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